好，那我们接着哈，接着，如果是义法的话，那虽远亦合，那就是然则啊，然则染污者没有看到法，照样还是染。为什么？因为义法合。所以，如果这个道理成立的话，那这个烦恼变成虽都有可能不照我们所认知的方式产生出来，随时都可能，即便我现在没见到恶因缘，我没有碰到它，那因为它是相异，我还是可以生出来。那这个跟我们现实当中烦恼必须要带缘，大家必须在环境里面才可能合的哈。那这样的说法就相违背的哈。那问曰：一不可合哈，可眼见义法共合啊，眼见义法啊，他还是执着。他说义法可以合，那他答曰：若义而有合，然者何事？是二相先义，难道说合相？啊，若然者，先有决定意向而后合者，是者不合，非故是二相先以义而后强说合。就是我们前面也同样的道理，他就一直讲说，明明有一个染污者，就像说这个是我贪污的，我贪的，我想要去贪它。明明有一个境，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啊，然后我这个人去执着它，明明有啊，你还是说没有。那我就他就跟前面谈法一样啊，若义而有合啊，然者是什么事情呢、啊？是然跟然者是两个是先就已经差异了，然后再合呢？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说两个都已经决定存在了，那怎么合？这个是你的，我们还是要养成一个习惯啊、哦。如果你认为说有然者跟然法。请问你用什么态度来定位然者然法？我们现在有没有烦恼者跟烦恼法？有啊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就两个人合，就产生了烦恼事，对不对？可是问题就是说，你可以说缘起有然者然法，但你能不能讲说实有然者，实有然法？不行。所以当两个法是具体存在的话，两个法能不能合？不能合。也就是说，你站在我们有没有破世间法？没有。我们是认为有没有然者然法，因缘说有如是分别心的这样的然者然法，我们以这样的执着生这样的对立，然后再以这个对立又产生另外一个执着，是然者跟然法合。实际上从一开始有没有自信的然者跟自信的然法？没有。如果这个自信然者跟自信然法已经自信存在了，再合能不能合得来？合不来，是不是？所以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要照做的这些啊，是不是具体本来就存在？没有。那既然不存在，我回头看说然者不可得，然者是因为颠倒妄想而名之为然者，那这个无自信的染者如何去染那个无自信的染法？所以无自信的染者去染着无自信的染法，那还不是跟之前的烦恼一样？就是两者错在哪里？错在一开始就认定有一个染者，认定有一个染法。所以真正的错不是染者碰染法染事产生的所有的烦恼，而是一开始烦恼在哪里？本来无染者执着有染者，本来无染法执着有染法，此一烦恼为先，才有后头染者碰染法。现在你把问题啊，本来是前头就要战破的，结果你把问题拉到后头，说我之所以烦恼是因为有染者跟染法合，不是从一开始没染者你就执着染者，问题从哪里来？能知道吗？如果他们已经有自信的然，也不愿意，他们就已经决定了、啊、决定有必须要合吗？我然者就已经然者，什么叫然者？有然才叫然者，然才叫者。我已经是然者了，那我不需要然法也然了、啊、是不是？我的说这样，你只能叫者，怎么叫然者？我们前面不是在谈过，谈然者一定是有然者然法。你看一切法，一切认知都会有好多条件，一定是此生彼生。 所以这个道理讲到最后还是核心问题，请问你肯定的任何东西有没有独立存在的啦？如果没有的话，那你凭什么肯定它？如果你能知道然，然则无自性，那还需要你破烦恼吗？所以真正的 破烦恼是什么？不是拿烦恼来破，是观烦恼不可得，这才叫破烦恼。整个核心的教学是从来都不是我们一般初学者根性差的人，或者说初学者或者一言不具者的，所以我们会教他修人天法。修人天法是怎么修？就是有这个恶法，你应该要远离这个恶法，对不对？这初学，乃至你要修更上层，也必须从这个基础，但不能老是停在那里。这些都是一种修行的前方便。那如果你不能回头到原点的话，无有是处。所以我才一直讲嘛，现在我们修学那么多，请问谁真正上路在这样的观察当中？以我们现在检查，我们今天在修的，谁真正随时在观无应空，随时拿你的用功在检责设法不可得，在正念当中言一切尽，以这个法则为修行的核心，多少人？你去挑100个，恐怕一个都没有。为什么？那200个可能会不会有一个？1000个可能会有一个，我不知道，你们去算看看。有机会，我说我有时候也这是一种，这种我觉得这就是佛法心不心啊！我一再强调佛法心不心的问题在这里啊。我们到底有没有相应法在修？这其实是法心不心的一个标准啊。所以我们很少真正，就是我们大概抓个一个思想的道理一直修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很少在修，在做事情圆一个境的时候，把它的法的核心一直不忘的抓住嘛，很少，对不对？我们大概就修行的时候，是不是融入五蕴？我们绝大部分的人修行是融入五蕴的，所以很难真感应的。是因为你的法根本跟真实法还是距离很大，所以我在讲说连见都没有，连真实见都还很距离，那何况是真的修？那有的人虽有一些少分相应的见，但很少在日用之中修，那就不要谈说有一分一分比较真实的身心感应。我说这种感应呢，我一直在强调，我们不是在谈感应。我说可是因为感应是怎么去感觉出来，是对比出来。你看啊，你有时候正热的时候，你都不知道你在热，可你知道碰到凉了，哇，你们这里好凉哦，因为他没来，他不知道凉，他就热惯了。然后，所以一个人如果当你开始对很多事情的软着心慢慢降的时候，自己的那个清安自在相也感觉出来。未曾有故，就会有那种真实感受。所以我一直强调说，修行要没有一些基础做基，没有一些修行的具体感应做基础，修行很难长远的，很难长远。就是修到最后，老实讲，我们多少人对佛法是失去信心？你晓不晓得你失去信心？你晓不？有时候我们的信心靠什么来成就信心？你知道吗？你要观察一下。我们现在的很多修行信心是靠外面来肯定的，不是靠自己内在，不是靠内在，是靠外面。你想一下，假如现在再把外面拿掉，你可能就垮了，因为实际上你对内法的观察，你的信心已经快没了，所以你现在变成扮演另外一个角色，扮演另外一个鹰眼，从外面去寻求另外一个肯定，所以你要奔跑也很快啊。只要生个重病，你大概信心就跑光了。只要碰到一些你向来执着的东西变了以后，你就垮了。所以你不是真的智意执、法意执、末意意执，说实在，所以这一份的抉择你要有，就是说突然身心一切都跟你拔掉了，我依然以法不退缩，你有没有这种能力？难啊，但也只有这条路了。是，你有这种信心，你完全自受用就很强了。 你有一种不什么不惊不畏，不忧也不忧，你要寻求的是这个啊，事实上是如此啊。好，再来，我们来看，那如果已经先有决定意向的话，而后合者，是则不合。非故是二相先以意啊，而后强说合。故此，若然其然者，先各成意向，既已成意向，云何而言合？就是说，顺着前面前面的解答也谈到这里哈，啊，所以大约相似哈。若然然者，先各成别相，如今何以强说合相？好，那之前我们上次不是讲吗？人要合，何能合就怎么样？因为各是志向。好，所以一个环境，一个团体要合，一定是什么？舍掉自我。现在我们现在为什么现在团体都很难成？你知道为什么？整个社会环境、整个气氛养成的，现在都很难了。我想着你们要有心理准备，啊，所以又见面相煎何太急的感觉会很重，啊，到最后啊，规矩刷帅啊，他给贵家的眼睛记了，就这样。为什么？每个人自我认知很强，所以现在在，所以一个团体能维持一个稳定啊，这是福报。那你要想到说。现在以现在人要把自我的立场给放下，愿意忍辱的去跟人家配合的，现在的人这种素养越来越低，所以你要心理准备啊。其实团体和合反而是很多道业可以成，因为像一个我们讲说戒法，有些戒法人数少，没办法成啊，很多修行人数少，没办法成，可是人多就烦恼。那为了道业故，所以忍受烦恼，那现在是为了欢喜故不忍受烦恼，啊，所以说你自己挑一边嘛，看你要挑什么。结果到最后是我们很快乐，但道业很难增进，所以我们每个各守各的嘛。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，我们少数，但我不是讲个人的具体经验是不一样，不过有时候就是说我难得为了让个人更舒适，所以我只好勉强跟人家配合。那这个勉强配合是什么？我必须要委曲求全，我不敢依正法互相欠钱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怕失去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就是说本来应该要大众和合，现在我为了小众要和，小众要和又怕你，我又怕入大众的辛苦，可是我又必须要有少数的在旁边支撑。那所以说为了要达到一个平衡，就是说我不用去在大众里面磨练，可在小地方我比较舒服，那小地方要舒服的时候又怕我支撑的人不见，所以大家必须要你忍耐我，因为这个比较好忍耐，才一两个嘛。啊，所以说你有过失嘘不要讲，哎，你讲了我不走，我离开就剩下你一个哦，所以大家互相颠聊，哎，是不是很多这样？你不然你看看，所以有时候为了维持这个该有的法的那种一标准，会慢慢推。所以像现在很多大学也是这样嘛，因为缺人啊，所以现在是不是老师评鉴学生，是学生评鉴老师。所以现在很多大学的学校就是说，老师你不要随便当学生，否则你会被学生给当了，就这样，学生不能管哦，你稍微管了以后，现在学生小学生嘛，跟老师讲不能打我，不能骂我，我就会告你。都老师才还没讲话他就讲了，啊，稍微跟他讲一下呢，他就马上去跟家长讲，家长就跟学校讲，学校就找老师讲了。我们要爱的教育，可是讲的人都不敢来教，因为现在怎么爱的不知道怎么爱法也不知道。其实当我们现在觉得不能体罚的时候，西方其实在考虑要不要适当体罚。我也看过这个报告，他们在考虑，因为再这样教下去很难教了，所以这问题就变成出现这个了。当然我们这是岔开来的问题，就是说当一个人自我认知越强的时候，其实他很多的法很难成就。那为什么我们能牺牲自我？因为我们有一个很明显的目标，修道目标，所以我们堪忍，我们知道忍得下来才得得到这法。所以眼前不忍，往往就是东忍不忍，不忍到最后什么都没有。 那现在难了，我觉得现在我们在一个团体难得有一个环境大家能安住修行，你的福报。那你说要到最后你可以找到一个自己很舒服的环境，但你要知道缺那个缺那个，好，要闻法难，要很多属于大众里面相互扶持的修行方法难，都很难啊。所以说这个是时代的背景啊，时代的环境，就是说当自我认知越强的跟人家和和就越难啊。当然事情不是那么单纯啊，多事实是这些现象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啊。所以你看如果各项已那个已经各成别相，如今何以强说合相？所以合一定是什么，又是以另外一个合，而不是真的融合。所以到六合合境一定是什么真正的理六合，是圣者出国以上的僧团就理六合。为什么真实合？以破除我执的这个见才能真合。所以在很多地方我们看到的合啊，在真正的合合里面啊，它不坏之相。怎么不坏之相？就是说在一个团体里面你有你的风格，你有的作风，但大家在认定法的上，在修行的基本立场上没意见。我不一定要跟你完全一样，在世间法上你有你的个性，我有的个性，但我绝对不会在这个地方产根本冲突，我只会包容，因为我们有一个核心共同处。所以僧团不是把它打成一样，不是打成大家都一个味道，不是，是会尊重，而是在于核心的修行理念上跟应该持的戒法上一致。所以你有你的个性，但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冲突啊。我不一定认同你的个性，但我不会去伤害你，我不会去妨碍你修行。这个僧团你会讲他好看是比较没有人情味，但一定是很稳定的。那有时候很人情味对吧，人情味重，那就在这里重新生恩怨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有时候好好要坏也很坏。那我有一切依法，你会发现大家各自用功，大家相互扶持，这最常见。这额外话，不过是也从这里引申出来的哈。意相无有成，是故如欲合，合相尽无成，而复说意相哈。他说如已然，然者意相不成故，复说合相，合相中有过而然，然然者不成，如未合成合相，复说意相。啊，你看这是反复颠倒，怎么讲？我之前从一开始就讲说有没有然然，有没有然者然法，那我跟你讲没有的时候你才回头啊讲说，那如果个别没有，那合的时候有吧。那问题是合的时候是怎么个合？是两个同法合，还是异法合？你要说你一直在闪躲，你是找两个法，两个法不成的时候讲合来证明它存在，那为了让证明合的存在的时候又找异法来合，你知道吗？你本来我们要证明有然然者嘛，那个别证明都不可以的时候，那我就从合相要证明个别吧。结果现在反多了，合相又讲不成的，就是说由个别要证明合相。前面是个别我已经跟你破掉了，你是要拿合相来证明有个别，结果现在合相又破掉的时候，你又找个别来证明合相，那根本跑回来。反正合一定要诸因缘合嘛，那你如果要你要么有自法存在，自法存在你就不用跟我讲合相，可是自法存在已经被我破了，所以你要想说那明明有合相啊，那合相来证明，合相被你肯定以后就有自相了，然然者，那合相又讲不成了，又你又回头去证明，又回头本来是由他来证明有然然者，结果不行又找合相，那合相被我讲说合异合或是同法合讲不通的时候，那实际上真的有个别，那个别我刚才不是跟你破了？简单来讲，如果你听得很复杂，很简单来讲，就是说我拿这一点来支撑这一点，我用 A 来证明 B， 结果没办法，这 A 来证明 B 的时候证明不成，那我回头用 B 来证明 A， 那不是众生的习惯吗？我也不是常讲嘛， 有设法来证明有我，来我来证明说我在感受你，是不是？我现在不论感受，你有没有？有，你看这个身体是我。好，由这个设法来证明我感受，然后再由这个我来证明说，因为有我，所以你看我在感受你。那因为我感受就，那因此有设法呢？你看，都互相保证，没有一个真的。我用设法来支持我，所以其实我是靠设法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有没有可靠？因为如果要可靠，就不需要靠别人，他是靠色来肯定我，然后又靠着我来肯定我有受，所以受其实靠谁？靠我，靠色，对不对？那结果因为本身另外受如果要靠我靠色的话，那表示受本身有没有稳定？不稳定嘛。结果自己没稳定，回头他用受就这样，因为有受，受什么？受色法，所以色法有没有？有，你看跑回来了，用色肯定我，用我肯定受，用受肯定我，空肯定色。那你也可以加上想，加上行，加上识，就是这样乱肯定，找到最后都是一法支撑一法，从来没有找到一个可以肯定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我现在这样讲这个道理，就是说当我们不断在那里绕的时候，如果哪天啊，这个感觉没办法把这个感觉传递过去啊，就哪天的时候，你不是个别放，而是全然放。不是，我现在因为这个执着是这样嘛，所以我先，既然我是因为设法才执着我，那我有才叫受，受才叫想。好，那我现在先把设放掉，这样可不可以？修行方便上暂时可以了，不过你要知道，即便你先观色，知见上也知道它叫合，绝对不是说先肯定有受想行识，以后以这个受想行识去观破色哦。为什么？因为它连在一块。所以当你用一法去观色，即便你在观色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什么？看到诸法合，所以是以一法破其他法。就像楞严经里面观一根一尘，然后看到六根合合，所以终究是看到破合合，而不是一法破完破另外一法。为什么？没这种事，破一法一法都在。为什么？只要你的识还在，鼻都跟在那里，就算你暗示有一个地方把鼻压下来，其实只要识在，鼻都没破掉。就像那个修无色界的人，虽然色法已经不见了，色法有没有不见？在，只要烦恼在。像比如说我们的入无色界定，是不是那时候他对色的感受没有？可是一出定色就回来，为什么？只要持彼都在。所以你看我现在一直在讲这些道理，大家能从缘起的角度去抉择什么？希望大家对佛法里面能受用，就是当你要检查你的心，其实你的面向很多可以检查到你的心。为什么？你这个心念靠很多东西出来。所以有的人顿到说，其实我们要检查我们心念的面很多，但老是看不清楚，就是你没有善巧，或者的话要检查你的心角度可多了。因为这个心是多因缘，所以我从这个角度可以审查到很多角度，可以审查到你的心是带什么因缘起来。所以当我们现在起心念，我们要学会观察心念，因为你要观察你的心念是此生彼生此生彼生吗？是。所以唯有你很认识你自己的心念的转动，你才容易叫观思念处。你要观，是不是？那我说我现在没问题啊，你要看这个没问题的感觉从哪里来。你的心念，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说，你不是一下子制止你的烦恼，可是至少要清楚清楚你的烦恼。就比如说我现在起什么念头，这个念头样仗什么来？所以这个念头会很有趣，就是比如说我一直在讲过，像比如说我最近在修行的心情，你自己要随时观察。我发觉我最近在礼佛或在做什么事情，乃至我现在在讲课的心境动机起什么念头？那为什么起这个念头？因为这个。那为什么这个这个？因为这个。你会越来越清楚你的心念一直在转动的因缘生灭。你如果一直关照，你才不会颠倒。你也才会在这里上以身善命正常。 你不要一直道理归道理，从来没有用，很难进步的哦。啊，如果你了解更多道理，你会看到，你看，你看我不是讲过吗？我们本来从生灭就可以，为什么要讲八部？为什么讲二十七品？因为法法相因相待啊。所以你了解这个观察，你可以从很多面，只要开展一个观察点，你就看到彼此生灭了。你现在说我没有检查这个，嗯，没有检查这个，没有，因为他还有其他一点检查动了，我动了，在这里，我的心带什么缘？没有，他这个东西有无跟我无关，这个境有无跟我无关，这个境有无有关，你的心放在哪里？是，所以你会慢慢清楚你自己的修行的现象怎么样？你要是不觉不悟啊，你要一直修下去啊，你很难真正进步，很难真正进步。你不知道你的念头真正在转动什么，所以我在讲说，现实当中啊，你不要以为啊，烦恼很重的人是烦恼，我不这么看哦。你不要以为烦恼很重的是烦恼，有时候我们看到没有烦恼是烦恼。我就不是我举例说，我们现在有没有在动？地球有没有在动？有啊，在飞耶！地球转的都差点把你甩出去，像那个洗衣机这样啊！只是因为地心引力，所以没水汇出去啊。可是你看，地球动到你都不知道，所以你的烦恼可以强到你以为你是稳定的。那有些人看似烦恼很躁动，但其实根源性的执着不强。所以这个都不一定哦，你要看他的心升起烦恼是依止什么，啊，像这一类的烦恼性啊，我们必须要能有这样的一个中观的这种正见啊，你会看到这个相互依带的那种依见，因为你唯有远离的自信见，你才能开放对事情的那种自在的观察，因为你太习惯用一个角度在看事情，所以你就容易蒙蔽了你对他的正确看法，最大的问题在这里。所以道理归道理啊，习性归习性啊，你那个习性不松掉，你对事情啊，连佛法听你都经常会生障壁，都会生障壁，更何况修行，所以不容易感受到那个真的要领啊。好看，哎，所以说如以然然者，意象不成故，故说何相？何相何相中有过然然者不成？如未成何相，故说意象。如自以为定啊，你自以为定啊，那个以为的以为，自以为定而所说不定，就是说你以为你的认知很坚定，其实你左右摇摆，你到现在都还没一个肯定。所以人辛苦啊，你以为你很确定，你在颠倒当确定，所以为什么我人很脆弱，没确定？我们为什么会有一个飘摇的感觉？没确定。你确定以后就不是这样。那我们现在一般人的确定是找世间的一个东西确定，可是这种确定你就开始，一旦确定你就要因它挂碍。所以真正解脱是怎么样？以一切处。确定什么？确定为不可得，才是真确定。我们现在就从世间找确定，第一个不确定的时候很苦，确定以后也苦，知道吧？人呢，就修行上，现在有时候我们的身心会不安，是因为还没有一个确定处，苦。再过来，难难寻寻觅觅，终于找到一个确定处的时候，一确定下来，又因他生苦。为什么？他又要生灭。所以到最后你化解啊，众里寻他千百度，到最后呢，死心了。所以我就讲说，很多修道年纪大了以后就死心了。什么死心？你该修我也修过了，好，所以我们现在都越修越客气，因为知道自己不是那个料子，高僧传算了，不会添上你的名字的。就因为这样的死心以后，哎，花姐现在最近念佛好像踏实很多，因为所有对世间不当的期待，对自己修行的不当期待都死心了，从那里开始，这时候念佛就不会念佛要看东看西，哎，他怎么哦，他来了呢？哎，他来了呢？哎，啊，那边念佛观当观塞啊，
我们都经验过的啦。没信心嘛，两个姑娘的感觉啊，最坎坷的时候。所以我最近想说，啊，被戏啊，你给我拿嘴。所以很多东西啊，死面前没用的就不要再管了。对道业有帮助的才做，其他的能放就放。你也懂得放，你才能去做。这时候死都不怕了，修行为重，所以我就可以开始做很多东西。所以很多心境的转变就是这样。啊，很有趣。我有这样修行才能喜悦啊，我说实在，万难难，修得很苦闷的，很苦闷的，吃饱营养，在世间都在艰苦，还要出家来艰苦。哎，啊，那换来换去，拢同款，无咯，无同哦，像跟你讲讲的，嗯，是以前前几年跟你讲的啊，今晚无同，不过总是要熬过来。所以我在讲说走过来以后就很喜欢那一件衣，那一件衣不是普通衣，是法衣。你就会感觉你从这里回头了以后，你会发现我很喜欢戒，为什么？清净。我喜欢修这个，那我喜欢修福，为什么？福清净，它让我成就了很多菩萨之缘。这种心情回头以后再看很多事情你就欢喜了，那这一点没有回头的话，好，没有定。所以说很多东西啊，如何定，你左于左摆右摆，你找寻一个肯定，你看是不断坚，你不过是一个执着，要执着一个肯定自我，其实你左右摇摆摇摆，从来没有找到一个实有一法可以让你成正执着的，没有这种东西啊。可以故意相不成故，何相则不成？于何意相中而意说何相？哈，就是于此中然然者，意相不成故，何相亦不成？如何以意相中而意说何相？就是说，二法中然然的意相不能成，就是个别法不能成，那何相亦不成？那你又如何在意相里面要找何相？就是何一定要两法。那一找不到，哪找个两个不同法来合？好，所以你看呢，然跟然者的合要叫二法合。所以我们一般来讲，我们会从这个心态，我们要转到我们为什么很容易跟人家合？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烦恼，因为实际上真正的合不是强二法合，是二法不可得的合。所以此合有没有真合？无真合。所以并不是有二法合完有另外第三法，就因缘假合合名为第三法。因为从没有自没有他，所以自他合有没有生第三法？无第三法，这才方明说为合。如果两个法合完还有第三合，那所以我们众生来讲经常就是说靠着合来增长我。你要知道，我们一般的寻求更多的和合，这种和合其实是在一个支撑一个强烈的果子，你知道吗？你要知道我意思，真和合是放下执着的哦。可是我们经常希望一个和是站在一个大执着的和、哦，就变成牺牲小我完成大我，哇，那越来越大，那个大我其实是我完了以后无我，无我无我完了以后这个和。就清净了，所以你要知道，还一种对比心，你必须要放下。啊，这个就是我们在身心当中不断在反复观察的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你现在起的念头里面，你必须要全部往这边核心的地方去汇通。你正念强，你才知道你的起心动念合不合法。所以这个宽广的心在看待很多东西啊，就完全不一样啊。所以说这里面。啊，一说合相啊，不是不合理的。故是如是然，然者非合而非合不合成，也不是合，也不是不合成。诸法亦如是，非合不合，非合不合成啊，就是讲合也不是，讲不合也不是。如染慧痴啊，贪嗔痴啊，亦如是。如三毒一切烦恼，一切法亦如是，非先非后，非合非善等因缘所成。你看。所以你怎么破贪嗔痴？ 所以破贪嗔痴里面，你看贪嗔痴不是怎么样，不是先有贪者然后去贪法，不是，这个一切当下都连你现在是在根本烦恼里面，以这个烦恼再起一个贪者，所以这个贪者已经是这个烦恼里面起来的支末烦恼，然后以这个支末的贪者呢去执着贪法，其实没有前后，是先执着的以后的前后，是以这个根本的颠倒妄想在生远续不断的烦恼。醒来是醒这个，不是那个，不是已经流出来了。所以还是记得大家一个提醒大家这种观念，不要先执着梦为真，在梦中里面去恶修禅，一开始应该观梦为假，好，先不要跳进去，以后再来就是错看诸法自性，然后在这一个假象当中猛修，没意义。好，这个我们这个段是这样哈，我们看下一个，观三相品第七。三相品是什么？就生住灭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呢，这个法，声闻法跟原跟菩萨法不一样啊。声闻法是说有一个法，因为它是生住灭，所以这个法不存在，对不对？那它是由生住灭来破法。可是世间人是由生住灭来肯定法，那我们呢？无生无灭，层次不一样啊。世间人是由生住灭的变化相里面看到一个稳定变化，像我们从小到大是不是生住灭？这个生住灭的肯定我，声闻是什么？看到生住灭，所以无我。那菩萨呢？生住灭不可得生住灭，当然连生住灭来成就这个我了，更不要讲了。连以生住灭来破的无我，啊，这个无我他当然看从生住灭里面破掉我，但我们现在是连生住灭法都不可能，那更不要讲说后头的有我执了，因为我们是从生住灭里面破那个我。所以这里面经常会产生两个对待，就是说一个是生死，一个是涅槃，因为是变化，所以我要极灭那个烦恼，是不是？可是问题就是说我们看到生灭的东西以便于离开生灭得涅槃，问题生灭当下不就是涅槃？因为生灭不可得，所以后来才会谈到什么生死即涅槃。那这个观念一旦形成以后，观法会不一样啊，态度会不一样。所以现在啊，因为这样的法的抉择不清楚，这种观念不清楚，所以我们现在北传的禅法这种只用直观的一直被否定，那这部被否定也是无可奈何。第一个建立这种政见的少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话，我们不敢直下去承担一切法空，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必须回头去建制，依着类似声闻法的虚空观，一步一步一步上来，因为这样具体的。可是菩萨的观法不是，为什么？就在生灭处，因为生灭即不可得，生灭无生灭，啊，所以整个修学方法，我们从生灭里面肯定我，那声闻是从生灭里面破除那个有生灭相，所以破除那个我，那个生灭的法，但。现在就有生灭，所以无这个法。我们现在是无生无灭，当然无这个法，无这个我，连生灭都没有。所以这里的谈法是他连生灭法都不可能啊。这个我想，这因为这个核心的问题啊，我们现在之所以有一法嘛，为什么有一法？因为我看到他生住灭，所以有这一法。可是声闻者说，我看到他生住灭，所以没这个法。对不对？所以有看到他生，看到他生住灭，所以没这个法。那我现在是连生住灭都不可得，由生住灭的相假相所衍生出来的法跟我有没有存在？更不可能。所以破哪里？不但破那个生灭相对的我， 声闻已经破，连生灭本身的法的生灭亦不可能，所以法亦不可能。好，这个就是很有意思了哈。好，我们再来看，所以这个在里面谈到说，有执着三相啊，很多执着有生灭法相啊，这都在中观论书里面讲的，这个一般来讲都是小圣，唯得生空不得法空，只得生空就我空，不得法空。那我们现在是连生灭法，所以当我们在观生灭的时候，是不是要从借着生灭去破除一个？我们现在是连生灭都不可得，所以法不可得，我不可得，一切诸不可得。所以我们建立的是这样的一个证件，连法皆是啊。问曰：经说有为法，有三相，生住灭。万物以生法生，以住法住，以灭法灭。是故有诸法。答曰：不尔，何以故？三相无决定故。是三相，为是有为，能作有为相；为是无为，能作有为相。二俱不然。他讲说，经典是说什么？有为法一定有生住灭。什么叫有为法？生住灭，对不对？那万物为什么生？因为我看到它生，所以我讲生。好，这个有时候这个语词大家稍微有点要有抽象能力啊。我们先回头问你有没有那个生灭的概念？好，现在我都不讲话，讲话了，话生出来，对不对？有生吗？对。那为什么生？因为它生了，所以我说它生。它住了，这个东西有没有住？住了，因为它住，所以有住。因为它灭，所以我说它灭。所以有没有真的生住灭？在我们认知里面，哎，真的没了。不然，如果你没有，那你钱借我。啊，借了以后，钱当然移到我口袋了。啊，你的口袋的钱有没有灭？如果你刚才说没有的话，你就继续想，那我还是执着我的身，本来我没有的身的，啊，你的灭了，因为反正你也不会觉得灭，所以我也没跟你借钱。就这样啊，所以说没有的你就跟他借，对，那铁定是灭的嘛，或者的话你管去看看。好，所以你看呢，我们就认为说有身法身，因为有身的道理，有生的意义，不管是具体还是设法怎么样，反正就是因为有生，所以我肯定生，就因为我肯定生住灭，所以我肯定由生住灭所衬托出来那个法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这样的，我们经常就在这种生住灭里面肯定东西的，所以众生是依生住灭来肯定一个东西，因此我们在生住灭里面看到东西生生欢喜，生到灭里面就觉得可悲。那好的东西是可爱，生是好；那坏的东西，好的东西灭就伤心。如果是坏的东西，生的话觉得很讨厌；那坏东西灭的时候就很欢喜。所以我们的日子不是在生住灭里面一直在过的吗？是不是？所以这种生生灭灭的里面，你赋予它这个意思。所以说转过来，后头我会讲生死的问题。那请问你死是好事还是坏事？死是好事还是坏事？灭。所以我们经常看到死会有哀伤的感觉，就是因为如果上次也跟他提，假如我们刚才住灭的时候，你是当然这个境界是很高，不过做一个修行人不就是要站在这个立场上吗？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本身带着世间生死心，然后去跟人家住灭，本身其实距离是不是也没靠近多远嘛？也就是说，我们的住灭的自己带着忧戚，哎呀，你要往生哦，其实生在这个世界也不错了，你很倒霉，你也只有走了。阿弥陀佛，赶快去啊！啊，其实你自己念的人也蛮暗恋世间的，所以他死你才会哀戚嘛，对不对？不是吗？我们一般哀戚是说，哎呀，这个众生在生死颠倒，不是啊？你自己也真的爱生厌死嘛，所以你在助念的时候也是找爱生厌死的心情助念嘛，所以就跟他讲说你要往生了、啊，对方讲说你自己也很喜欢这里啊，那你怎么叫我去？不是吗？所以我们的心本身也没有平等嘛，不是吗？那不过这是正常的，这是正常的，只是说我们讲正常的，就是你是一个正常的凡夫啦，都还蛮正常的。 也就是改变也没多少。所以我们本身，我们虽有爱妻心，可是你要知道这个爱妻心本身是对世间的爱着心，才有爱妻的心，否则正常的话生死不过就是这样。你了解这个生死道理，你才能超越生死嘛。所以我们经常在生灭法当中是不是有执着？明明有嘛。所以真正面对这种事情，能极坦荡的面对，甚至讲说就做不到，至少观念清楚的也很少。也就是说当我面对生死的时候，那一份爱妻心，照理讲你要知道说啊，我对世间爱着心还是舍不下，明明无生死，为什么还是依然放不下？现在问题不是啊，现在连你起这种念头你都还觉得蛮正常的。所以我们很少很少以真正出离之心来度化，所以自己还掉在这种生死相里面翻滚。所以我们要讲说，以我们这种凡夫心要度凡夫难啊。所以真正度到他没有呢？其实大部分都是感性善念的维持的哈。你有时候对方必须要自己靠很大的因缘，因为你真正给他的感觉，你自己都还挂，还挂。所以有时候你自己的身心啊，你务必要很清楚，你调整得很清楚。其实度人不一定要那么感性的，啊，不一定要感性。但感性对一些人一开始是很有用，但你要知道，你度完人的时候，我就讲过，度了众生，其实又拉回很多众生。你度了很多也生了很多，所以度完还是很沉重。所以度很多众生呢，其实自己众生也很多，有时候外面感觉好了，人内在一直没放下。我们其实在这种生灭里面一直反转了。所以你看啊，以生灭住法，所以我们现在谈的道理我们现在很容易懂，但转过来在看我们的身心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对生住灭法我们就认为，因为实际上我们是从生住灭法去肯定很多东西的。我们现在是不是随着生住灭法在那种感觉，乃至我们对自己的老死，哎呦，慢慢老了，无常了，这种观念是不是也是帮？当然也是好了，就是因为看到老了，再活也没几年，好好用功了，是不是这样？可是其实真正的修法，就是说，以我这种凡夫心，即便我要执着，也时间不多了。那我现在不是因为我快老了，所以我赶快修，你修哪里？修应该是回头是以这个有限身心去观什么？其实老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因为我知道我的老，我即将无常，所以我赶快去追求一个长的东西，不是，是因为我无常，所以我应该利用这个生命，这种现在的因缘，能超越这个生死，这是修行的密道，就是核心点，而不是说看无常，想要追求一个能远离无常的。你知道这种观念差在哪里？差在一个是正确的，一个是从无常相里面要找寻常，一个是借着无常，因为我生死轮回，这个无常当中我继续轮回，所以我应该在这种有限生命当中寻求佛法的真实体悟，而不是从无常当中寻求一个常，或是远离无常的束缚，不是这样，那还是颠倒，前面这个还是颠倒。所以在有限生命里面尽量跳脱这种常无常的对立，这种远离这种轮回，是你在有限生命当中如何观无常转为正用的精进力，而不是说我现在看到无常，我想要逃避无常。我，你看，像我们现在修行，无常到了，哎呦，赶快修！我怎么都没感应，怎么都没感应？你在求什么感应呢、啊？放下才感应呢、啊。你现在变成因为无常，逼着赶快找一个东西。如果以修禅要诀来讲，就会起障碍的。你这种期待能正成的心是修行上最大的障碍，这叫做懈怠，你知道吗？这叫懈怠，就是你对修行取一个不当的期待心，而这个不当心就修行的本身来讲叫懈怠。我很急，但叫懈怠，你看很怪哈、哦，很急叫懈怠，不是很松叫懈怠，是很急叫懈怠。所以无常转化的用是什么？是这样的用。所以至少观念要正确，否则的话你修再修啊，那一直在绕啊。啊，这个我们已经重复再重复好几个面向啊。啊，这个过去如果我没有抉择，我们都还以为自己在用功，哎，跑来跑去啊。所以看到很多用功还是在绕。啊，我说我不是讲那个念一句，你也跟着念一句。 卖公阿啦，做就是了，你也照念卖公阿啦，做就是了，就这样，都没改变了，都没改变，很辛苦，放下就好。如是我很辛苦，放下就好，都没改变。好，我们早上先到。